纽约健康365节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各位好，我是何琳。排尿是我们正常生理功能的一部分，我们需要通过它来维持水分和身体内部环境的平衡。正常情况之下呢，尿液是黄色透明的，但是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呈现血色的尿液呢？当出现血尿时，你也不要太过恐慌，因为造成血尿的原因有很多种，比如饮食、药物、身体机能等等方面。多数的血尿主要是由于前列腺肥大、尿路结石或膀胱炎或尿道炎等这些泌尿道疾病引发的。那么血尿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经过医生诊断病因之后，在生活当中该如何调适及预防引发血尿的疾病呢？有关于血尿，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美国内科医学博士、亚美医师协会的郭晓军医生做客直播间，给大家科普介绍血尿的相关医学常识，欢迎大家的收听。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 KEPA 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内科医学博士郭晓军医生。郭晓军医生拥有美国内科专科特考文凭、浙江大学医学院医学学位，在 St. John's Episcopal Hospital 完成住院医训练，在纽约法拉盛医疗中心担任主治医师，也是塞浦路斯疗养院主治医师。郭晓军医生主理的私人诊所擅长治疗高血压、糖尿病、高胆固醇、心脏病、心律不齐、心悸、肝胆肾病、胃肠病、甲状腺疾病、前列腺疾病、鼻炎、气喘、肺病、贫血、头晕、感冒、花粉过敏、皮肤病、风湿痛症、全身检查、纽约移民体检、预防注射针等，并可以提供定期身体检查。郭晓军医生诊所附设有心电图、肺功能、验血、验尿、胃菌检查、肺结核皮肤测试、皮肤过敏测试等项目。郭医生在十几年的临床经验中，能够敏锐地根据病人情况进行观察、判断、诊疗，不仅迅速找出病因加以相应的治疗，而且能够体会到病人在患病之后复杂的就医心情，能够用耐心细致的语言来关怀，给予病人最大的安慰。郭晓军医生主理的私人诊所拥有两家服务地址，在法拉盛诊所的具体地址在 136-68 Roswell Avenue 5D 座，法拉盛诊所健康预约咨询电话 718-285-9688 718-285-9688。 郭晓军医生诊所在 Green Act 具体地址在45 N Station Plaza 214室， Green Act 诊所健康预约咨询电话516-588-1988 516-588-1988。
在第一保健，健康公平性是一种承诺，这是因为我们相信所有人都应享有医疗护理，所有人都应透过尊重自己的医生获得医疗护理，获得让孕妇和婴儿都保持健康的医疗护理，以及获得让您保持健康快乐的医疗护理。我们第一保健全力以赴，让所有人都可以公平地获得医疗护理。详情请浏览 healthfirstequityny.org。 第一保健属于所有纽约人的医疗保险。承保由第一保健健保计划公司 Health First Health Plan Inc. 第一保健 PHSP 公司 Health First PHSP Inc. 与或第一保健保险公司 Health First Insurance Company Inc. 统称为第一保健 Health First 提供。
郭医生你好。
哎，你好，
欢迎做客纽约健康365节目。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呢是血尿这个话题，有很多的一些朋友一听到血字就会觉得哎呀很恐慌很担心，那么血尿究竟在我们的医学范畴内咱们是如何定义它的呢？能不能请郭医生在我们今天访问一开始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什么是血尿？
好的，血尿顾名思义就是尿里面有血液，一般来讲呢它就暗示泌尿系统中呢其中一部分或者多个部分出血或者曾经出过血。一般呢按照定义呢就是有肉眼血尿和镜下血尿的区别。肉眼血尿那就是肉眼可见的血尿，那么尿呢每升尿里面超过一毫升以上的血液呢，尿的颜色呢就会变红，一般来讲呢这个时候肉眼就可见啊，它就叫肉眼血尿。如果更严重呢就像洗肉水呀或者血色， 色就会更红啊。
嗯，
那么如果尿的颜色正常啊，但是呢，在做化验的时候呢，显微镜下可见啊，并且达到了血尿的标准，那就是镜下血尿。那么镜下血尿呢，一般来讲，多数的时候呢，就是在尿经过离心沉淀后呢，显微镜下高倍视野的时候呢，超过三个红细胞啊，多数的情况下是这个是这样子发现的。
嗯，
那么当然也有其他的情况，比如说离心血尿呢，不好意思，就是非离心血尿呢超过一个，或者是一个小时呢尿红细胞计数超过10万，或者12个小时呢尿沉渣计数超过50万，这个时候呢也是血尿。
我们了解完了血尿的定义之后，那我们还想了解一下血尿的具体的分类有哪些。
血尿呢，根据不同的方式呢，可以有不同的分类。比如说刚才说了啊，那就是肉眼血尿，那就是出血量比较大啊，那就叫肉眼血尿。
对，肉眼可见。嗯，
对，如果要是呢肉眼看不出来，但是呢镜下查出来符合这个血尿的标准，那就是镜下血尿。还有一种呢叫做尿隐血阳性。尿隐血阳性呢，就是说在用尿液分析仪器测的时候呢，尿隐血成为阳性啊，并且在做镜检的时候呢也发现有红细胞。有的时候呢他没有发现红细胞，那他就不能称为血尿。那个隐性血尿测的时候，它主要是那个红细胞里面有铁，它测出来有铁，就跟那个大便里面那个测那个粪便潜血一样，它是阳性的。但有时候呢，它虽然它是阳性的，但是呢，镜检发现不了红细胞，
哦，
这个时候呢就不是血尿。
那郭医生，我们想请教一下，血尿有不同的来源吗？
是的，血尿呢，根据来源不同呢，可以分为这个初段血尿呀、中末血尿或者全程血尿。具体的方法呢，是尿三杯实验啊，就是用三个清洁的杯子去接病人的这个前中后段的尿。
嗯。
那么如果第一个杯子里面呢有血尿啊，其他两杯是正常的，那就叫初血尿。一般来讲，他提示尿液说这个血液呢是来自尿道。那如果仅有第三杯有血尿呢，称为中末血尿。一般呢就是告诉我们，哎，这个病变在后尿道前列腺膀胱镜或者膀胱三角区。那如果呢三杯都有血尿，就是全程血尿。那么呢很可能病变呢就在肾脏啊、输尿管或者呢膀胱它有弥散的出血。
哦，所以三杯试验它也是能够帮助医生做有效的判断，比如说它有可能它的病变是来自于哪里。
是的。
明白了明白了。那造成血尿的原因有哪些呢？
血尿的原因呢，我们根据这个系统来讲呢，我们可以说它，哎，是不是泌尿系统的疾病啊，泌尿系统旁边的脏器的疾病呢，或者是全身其他系统的疾病。那么我们讲的泌尿系统疾病呢，比如说它有肾炎呀、结石呀、感染呀、结核病、肿瘤啊、畸形啊，还有泌尿系统损伤等等。
嗯，
尿路临近的器官的病变呢，比如说呢它有前列腺炎呀、前列腺肥大呀、盆腔炎、阑尾炎等等。
嗯，
全身系统的疾病呢，比如说全身它有感染性的疾病啊、血液病啊或者心血管疾病。那么其他呢，比如说药物性的因素呢，有磺胺药啊、抗凝剂或者是呢注射甘露醇等等。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运动后血尿啊。
对，刚才呢郭医生所给我们提到的，其实造成血尿的原因呢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呢它其实可能和它有关器官也是比较多的，身体的部位也是比较多的。那么如何来进行鉴别呢？
血尿的鉴别呢，我们要根据病人的病史呀、体征啊、其他的检查呀来确认。那么要根据病人的这个伴随的症状呢，看他有没有比如说尿频啊、尿急啊、尿痛啊。如果有这些症状呢，就更符合尿路感染。当然了，尿路结石呢也会产生，比如说疼痛尿频、尿急这些症状，就是感染、结石啊。 这一类呢有疼痛的，伴随疼痛的呢叫做有痛性血尿。
嗯，
那要是没有疼痛呢，就称为无痛性血尿。比如说一些肾炎呀、肾结核呀，或者泌尿系统肿瘤，它很多时候呢是无痛性的血尿。甚至呢有的时候呢它会出现肉眼血尿。然后呢其他的症状呢，除了泌尿系统症状呢，我们要看看它有没有全身的症状，这样呢可以找出尿的原因。举个例子，比如说呢你用红细胞的形态检查呢可以判断这个血尿的来源。如果要是呢比如说啊，如果是从肾脏来的这个血尿呢，如果它经过了肾脏，那么它的红细胞呢很可能会变形，呈现多种形态，比如说面包圈呀、草莓呀、水滴一样的甚至破碎的红细胞，那么就提示说，哎，血尿很可能是肾小球的病变导致的。非肾小球源性血尿呢，它的尿中的红细胞呢一般是正常的，或者大致上是正常的，这是肾性的血尿。比方是它这样列出来是有点毛病，因为你们认为它是血尿，伴着其他症状可以分析鉴别血尿的原因。现在讲的实际上是肾脏。
其实造成血尿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对，
那郭医生，我们想了解一下，是不是产生尿的颜色的改变就一定是血尿这个原因呢？
这个不一定。可以引起这个尿液颜色改变的原因很多种。除了血尿之外呢，还有其他的病变可以引起这个血尿，比如说啊，血红蛋白尿啊，血红蛋白尿呢，就是说呢，由于这个血细胞被破坏过快，比如说某些溶血性疾病，那么血液中的游离的血红蛋白含量太多，这个肾呢超过了肾的阈值，这个时候呢它就会从肾小球滤过进入尿中，这个时候呢就是血红蛋白尿。那么它的颜色呢，血红蛋白的颜色是红色，甚至有时候是棕色，有的时候是黑色，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用显微镜来区别。如果呢这个尿中呢有大量的红细胞，那我们就认为它是血尿。如果仅仅有血红蛋白呢，那这个显微镜下就不会发现红细胞。这就是怎么区别这个肉眼血尿和血红蛋白尿。
嗯，所以说其实还是，如果说尿的颜色发生了改变的话，还是需要引起警惕的。
是的。
对对对，有些人就觉得，哎，我是不是最近上火了或者怎么样？其实应该说尿液的颜色的一个改变，其实它也是身体给你发出的一个信号或者说是预警。
是的，因为除了血尿呢，其他的系统性的疾病啊，或者其他系统的疾病，非尿路系统的疾病呢，它也会引起尿液颜色的改变。
那郭医生，一旦出现了血尿的症状的话，去了诊所去看医生的过程当中，那么除了我们可以做尿液检查之外，还有哪些检查也可以作为一个检查的辅助手段呢？
除了尿液呢，我们还可以去化验血液，比如说有些系统性疾病啊、风湿类的疾病啊，可以引起血尿。当然除了化验之外呢，我们可以进行影像学检查，比如说 X 光呀、 B 超啊、 CT 啊等等。当然还有一些侵入的检查，比如说这个泌尿科呢，他们可以做膀胱镜啊。
也就是说多种手段其实可以比较准确的能够发现病因究竟是什么。
是的。
也不必要引起恐慌，不必要的担心。那我觉得是要走进诊所去找医生，去看医生，这是需要你迈出的第一步。
对。
那郭医生，我们刚才提到了肾性的血尿的这个话题，那么肾性血尿它有哪些常见的疾病呢？
肾性的血尿呢可以大致归为以下几类。第一呢，比如说泌尿系统的结石啊，泌尿系统呢肯定就包括肾呀、输尿管呀、膀胱还有尿道啊。就是第一个是就是结石啊，第二个呢就是泌尿系统感染，比如说肾炎呀、肾炎呀、肾结核呀、膀胱尿道炎、前列腺炎等等。还有呢原发性的肾炎，那就是急性或者慢性的肾炎呀、局灶性肾炎呀、良性出血性肾炎等等。还有继发性的肾炎，就是继发于其他系统的疾病的肾炎啊。那比如说包括紫癜性的肾炎呀、狼疮性肾炎、IgE 肾病等等。还有泌尿生殖系统的肿瘤啊，包括肾的肿瘤啊、输尿管呀、膀胱啊、肿瘤啊，这些输尿管、膀胱的肿瘤、前列腺肿瘤等等。其他泌尿系统的疾病包括肾下垂、游走肾、先天性多囊肾等等。泌尿系统的损伤啊，包括化学物品呀、药物啊对肾的损伤、化类药物啊等等。所致的血尿，这些大致是 可以归为以上几类。
这是肾病血尿常见的一些疾病的种类。
对，
那郭医生，我们能不能给大家依次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肾型血尿常见的这些疾病，它分别的症状有哪些，它的表现是怎样的。我们首先来谈一下泌尿性结石系列的一些疾病症状会是什么样的，特点有哪些
啊？其实泌尿系统的结石呢，比如说肾结石啊，它很多时候就是没有症状的，但是如果引起症状，比如说它在哪里阻塞呀，或者引起继发性感染呀，它最主要的表现是疼痛性血尿。那其实我们前面已经提过了啊，那就是有疼痛。比如说这个如果石头呢在这个肾盂这里啊，特别是引起阻塞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引起肾积水，那它有的时候会有这个肾绞痛，非常的疼痛，伴随有不汗呀，甚至有时候晕倒呀、呕吐啊、心慌呀等等。然后这个疼痛呢还会顺着这个输尿管呢它有时候呈放射，比如说这个放射到比如说耻骨这里啊这个部位。对，有的时候呢病人会感觉到哎突然间好了，它是间歇性的疼痛，那有时候感觉好了，有的时候呢它有尿路刺激症状，所以呢会引起尿频啊。还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他这个尿石头下来了，比如说突然把尿道堵住了，哎，上厕所突然停掉了，偶尔的时候病人发现这个石头哎排出来一个石头，也有这样子的。
这是泌尿性结石伴随有血尿它的一些症状。那像此类疾病呢是如何诊断的，如何治疗呢？
一般诊断的时候呢，它最准确的诊断呢一般都是用不打造影剂的 CT 这个时候呢会发现一个石头。其他的诊断比如说超声呢有的时候呢会漏掉这个石头，或者 X 光呢有的时候就是发现不了当然就是说最准确的就是 CT 了。然后呢这个 CT 呢也可以判断石头比如说大小啊、部位呀、有没有肾积水呀等等，都可以判断。
那么一旦诊断了之后呢，常见的治疗方法治疗手段有哪些？
常见的治疗手段是这样的，要根据这个石头的大小呢，我们要判断它是不是会排出去啊。一般来讲四毫米以下的石头呢它会排出去，一厘米以上呢就比较难排出去。那么从四毫米到一厘米呢，这个时候排出去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大多都是我们就鼓励病人喝水排尿啊，然后我们止痛。有的时候呢医生会开一种药物，然后比如说让他放松这个泌尿道的平滑肌，对这个排石也许有帮助。然后就是如果有比如说造成了肾积水，石头呢又大又排不出去，那怎么办呢？有的时候要到泌尿科，他会把石头碎石或者取石，有的时候还需要放一个支架，就防止这个继发性的尿道狭窄。有的时候呢就是用体外碎石，把这个石头大一点的给它碎掉，让它排出来。在排完石头的时候呢，如果呢能够收集到这个石头呢，还可以做一个石头分析，有可能的对将来预防复发会有一些帮助。
反正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讲，一提到结石就会觉得很疼，那它整个的治疗的过程比较疼痛是不是？
是的，对。所以说治疗泌尿系统结石的时候呢，止痛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好的，刚才郭医生给我们介绍的是泌尿性结石引发肾性的血尿，它的一些症状啊、诊断以及治疗方法等等方面的内容。那么接下来郭医生再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比较常见的像泌尿生殖系统感染引发的这种肾性血尿，它的一些症状呀、诊断和治疗方法好吗？
好的。泌尿生殖系统感染呢，包括比如说那个肾盂、肾炎啊、肾结核、膀胱炎、尿道炎、前列腺炎等等，他们呢根据不同的部位，不同的感染部位，那么它的症状呢会不一样比如说肾盂、肾炎呢，它会有发热、腰部疼痛、膀胱刺激症状，包括尿频、尿急、尿痛啊。很严重的肾盂、肾炎呢，有的时候要住院，甚至呢有感染性休克等等，它有的时候会很重。
像这个类型感染的话，它可能就是病情是属于比较严重的。
那么肾盂肾炎呢，它属于上尿路感染它比下尿路呢就会更加严重一些有的时候呢甚至需要住院。那么住院以后呢，比如说他要血压低会有输液增加排尿量要做尿培养有 的时候还要做影像学诊断，那么病人呢需要接受这个抗生素的治疗，尿培养之后回来之后呢，要根据这个病菌的敏感性，可以对这个选用的抗生素呢进行筛选。它的疗程呢一般会比较长一些，就是接受抗生素治疗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有的时候两个星期啊。下尿路的感染呢，比如说普通的膀胱炎呢，它的治疗时间就比较短，比如说3到7天啊。
那像此类疾病，它容易复发吗？可以根治吗？
如果是普通的感染呢，治疗的及时呢是可以把病菌清除的。但是呢，它不会复发，特别是对于女性朋友呢，它更容易复发。
那么一旦要是复发的话，那么对于这些患者朋友来讲，他们该怎么做呢？如何做好预防呢？
是这样啊，尿路感染呢，相对来讲呢，女性更容易得，这是由于生理啊、解剖上的原因啊。那么女性的尿道比较短、比较直啊，所以呢，女性更容易患有尿道炎啊、尿路感染这些情况。那么如果呢有症状的话呢，一般来讲呢是要用抗生素的。那建议呢就是去医生啊正规的诊所那里去检查，或者去医院检查啊。一般我们会收集尿样，做尿培养啊，做尿液分析啊，同时呢选用第一线的抗生素啊，进行的经验性的选择。那么如果呢尿培养回来之后呢，如果要是选用的抗生素如果不敏感，那我们还要调整抗生素啊。但是一般来讲，第一线的这个抗生素呢，多数的情况下呢都是有效的，因为经常的致病菌呢，就是常见的几种，最常见的实际上就是大肠杆菌。如何预防呢？就是说呢，那肯定我们一般呢就是每天要洗澡啊，
对，
换内衣呀、注意个人卫生啊，是育龄期妇女呢，那你就是有性生活之后要注意要排尿啊。隐私部位要保持清洁。
好的，郭医生，那我们也特别想了解一下，以血尿为主的肾小球类的疾病有哪些呢？
是这样啊，这个肾脏嘛，它分为肾小球啊、肾小管啊，它是一个这个过滤的系统，就是把我们身体的代谢产物啊、废物就排出去。那么肾小球呢，就是帮助我们这个排出废物的第一步。的这个器官，那么如果肾小球有病变呢，它会有不同的临床表现，血尿呢是其中表现之一。其实呢，在临床上它有讲这个肾病综合征和肾炎综合征，那么血尿呢是肾炎综合征的表现之一。那么常见的肾小球疾病呢，比如说啊，一模 IgA 肾病，它有个特点就是呢，经常这个有咽颊炎和血尿。如果病人呢有发烧、咽喉痛，然后再加上血尿呢，有的时候呢就会要怀疑，是不是有 IgA 肾病？这个疾病呢，在这个亚洲人里面还是比较常见的。
那郭医生，有些民众啊会有这样的现象，他们会发现自己除了有血尿出现之外，他本身平时的在检测过程当中也会发现自己的尿酸特别高，他们两者有什么联系呢？
是这样的啊，就是说这个尿酸高的话呢，我们首先其实想到的是痛风啊，
对，
它会有这个尿酸形成尿酸结石，因为它尿酸太多了，不能完全溶解在这个血液里面呢，它就会形成结晶。那么如果在关节里面呢，就是痛风，那么它呢排出到尿液里面之后呢，尿液经过浓缩，那个这个时候呢，尿酸呢就会形成结石。如果在肾里面形成结晶呢，并且足够大的话呢，就会形成肾结石。它实际上呢，尿酸结石是肾结石的一种，当然了，它不是最常见的肾结石啊。但是呢，如果尿酸形成结石的话，同样也会导致相应的肾结石的症状，比如说上面提到的腰痛啊、血尿啊、尿频呀、之类的症状。
预防血尿发生，那么普通民众该做一些什么呢？那郭医生，对于普通民众来讲，在生活当中做好哪些预防的工作，可以让自己避免得比如说像泌尿性结石类疾病呀，或者泌尿生殖系统感染啊，还有原发性肾炎啊此类疾病呢？
是这样的啊，泌尿系统感染呢大致上也讲过了，特别主要是对于女性的啊，当然了，女性啊或者是年长的女性啊都有可能得啊， 比如说那个年轻女性要做的事情，刚才我们讲过，那上了年纪的女性呢，比如说她那个月经已经停止了，那么由于激素啊、水平的变化、年龄的增长啊，这个泌尿系统呢，它这个解剖特点啊等等，酸碱度等等啊都会有改变，所以说她们得这个泌尿系统的感染机会呢也是增加的啊。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局部用药，当然了，个人卫生啊这些就是尝试性的东西，我们都是要去做的啊。有的时候刚才说有那个有药物也可以局部用药，有可能会降低泌尿系统感染的频率。勤喝水啊，保证尿量啊，按时小便啊，这些都是该做的。泌尿系统结石的预防呢，当然我们就是肯定要多喝水啦，保证充分的尿量。一天呢，如果普通成年人呢，就喝两升水至少，这样的话就比较可以相对来讲呢降低一些发病的风险。当然了，在喝水的时候你还要注意，比如说那如果要是有基础疾病，比如说心脏啊或者心衰的这个病人，那就不能喝那么多水了。
嗯
啊，如果已经得过尿路结石的病人呢，如果收集过石头的话，可以做一下石头的分析，根据石头的成分呢，可以做出相应的预防手段，比如说尿酸高的病人，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治疗高尿酸血症。如果要是这个实际上那个尿路结石啊，大部分是草酸钙结石，实际上对，实际上呢，有的时候呢，病人补一点钙呢，反而会降低尿路草酸钙尿路的这个。发病
哦，
具体的原因其实还不知道，但是呢，猜想就是说，由于摄入了钙，那么把胃肠道的草酸因为草酸钙它是很不容易溶于水的，它从粪便里面就排出去了，这样呢就可以减少草酸的吸收，排入尿路的这个草酸呢就会减少，所以说猜想是这样的，所以呢。增加了钙的摄入，反而会降低草酸钙结石的发生频率。
对，
这就是说，有些病人他有顾虑，说，哎，那我要草酸钙结石，我反而我就不想吃钙了，他就害怕。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
那郭医生，刚才我们提到的尿路感染血尿当中呢，是女性病人比较多。那么男性病人如果也是出现了血尿的话，他们导致血尿的一些原因有哪些呢？比较常见的？
男性前列腺增生的时候呢，一般呢会引起尿频，特别是夜尿会增加。有的时候呢有尿潴留，就是说，哎，我有尿意，但是由于前列腺增生呢，它增加了排尿的阻力，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排不出去。这样的话呢，膀胱的有效容量呢就会减少，因为它排不出去，所以呢它还有尿意，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导致膀胱的损害，那么有的时候呢会引起血尿，甚至是肉眼血尿，有的时候呢还有排血块这种情况。
那像男性朋友出现了前列腺增生啊此类问题，他们该怎么做呢？
前列腺增生呢经常发生在年纪比较大的男性，50岁以上的当然50岁以下呢也有可能发生。如果这个时候有血尿呢，再排除了比如说泌尿系统感染啊或者肿瘤其他疾病呢，那么呢肯定要考虑前列腺增生，因为它有这个发病风险。该做哪些检查呢？除了普通的尿常规呀、尿胚呀这些呢，我们可以做比如说盆腔 B 超呀，或者 CT 等等影像学检查我们可以查前列腺指数。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检查呢，就是肛门指检。有的时候呢这个医生呢需要把指头呢从这肛门伸进去感触这个前列腺，看它有没有增大如果病人有排尿困难呢，这个时候呢要放一个导尿管，在必要的时候要放一个导尿管把这个尿引流出来因为长时间的这个尿路阻塞尿潴留会导致这个泌尿系统的压力增高，甚至有之后呢会引起肾损害。我们还要检查病人的这个肾功能，看他有没有肾功能损害如果要是阻塞太久的话，会引起长期甚至是永久的肾功能损害。如果要有前列腺炎的话呢，那我们就要用抗生素如果要有前列腺阻塞呢的话呢，我们可以有药物去防止前列腺肿大。最后呢，我们也可以做手术去疏通这个尿路，甚至呢 在以前的时候还有做这个前列腺切除的手术啊，当然现在呢随着技术的进步呢不用做前列腺整个切除。
那郭医生接下来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再来介绍一下泌尿生殖系统肿瘤具体的一些症状，或者说我们一旦确诊的话我们能够有哪些治疗方法呢？
那么泌尿系统肿瘤呢，如果呢它侵犯了血管的话呢，它会肯定会导致血尿。那么常见的这个泌尿生殖系统肿瘤呢，我们就说泌尿系统吧，男性呢有一个叫前列腺癌。这个泌尿系统肿瘤呢还有其他部位的肿瘤，比如说啊肾癌，就是肾脏细胞它有一个癌，肾细胞癌。另外还有一个呢常见的呢就是胰性细胞癌。那么除了这个前列腺癌在男性比较多见呢，泌尿系统呢男性女性都有的，还有比如说膀胱癌，还有这个肾细胞癌，最常见的这么三种。然后呢他们这三种癌症呢都会引起血尿，其中膀胱癌引起血尿的占泌尿系统肿瘤的第一位，见于90%以上的病例。那么肉眼血尿呢，其中有一半病人肉眼血尿啊，它的血尿的特点是无痛全程的血尿，在中末的时候呢血尿会加重，当中呢有的时候呢因为它是间歇性发生的，所以说有些病人以为哎我已经好了，但是呢它会反复啊。确诊的话呢要做膀胱镜，做病理检查可以诊断。
郭医生，刚才呢您还提到了有其他泌尿性疾病所引发的血尿，比如说像肾下垂啊等等，那么像此类疾病它有哪些特点呢？它又有哪些治疗方法呢？
这个肾下垂呢它主要的症状就是腰痛，在劳动啊或者行走的时候会加剧，那平躺以后呢就会消失，往往呢它会有合并有肾积水啊，它这个尿里面呢会有不同程度的血尿。
哎，那郭医生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举一起常见的病例的类型？
哎，那好的，最常见的病例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尿路感染，特别是女性啊，而且呢有些女性呢她有反复的感染，经常见的这个主诉就是说病人呢会告诉你，哎呀我最近上厕所有点痛，尿的时候特别是排尿的时候会疼痛，然后排尿次数也增加，每次呢排尿哎数量排尿的这个尿量倒是不多啊，然后他就会到这个诊所来，那我们呢一般来讲呢就给他诊断为啊尿路感染，然后同时呢收集尿液做尿常规啊尿培养，然后给他药物，很快呢大部分的时候呢如果治疗有效的话呢病人很快呢就会感觉到好转。
嗯嗯，就是女性的这种尿路感染类型的疾病，
这样是最常见的一个临床的状况。那么有时候他下一次呢，因为他有的时候会反复嘛，
对，
这个再回来之后呢他大概就知道了，他下次就知道哎我有这个症状的时候我可能就是得了尿路感染，他就会给医生打电话说啊那你能不能给我开点抗生素啊。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建议呢病人来诊所一趟，收集一些尿液，然后再给他们开抗生素。因为为什么呢，如果要是反复的用，比如说反复的用一种抗生素呢，有些时候呢这个细菌呢它就会出现耐药性，而且呢有的时候呢不一定是同一个细菌感染，可能是另外一个细菌感染，或者它对不同的抗生素有不同的敏感性。
嗯嗯，
那建议呢能够做尿常规和尿培养的时候就该做的时候呢还是做一下。
对，不要嫌麻烦，有的时候可能是一味着按照自己的经验来判断的话反而可能会有抗药性出现。
有可能就是这是对反复这个是对反复感染的这个女性患者来讲的。
那像尿路结石多吗？
尿路结石挺多的，有的时候呢就是有患者呢突然一下打电话说哎呀我很疼，我就是疼的时候都不能走路了，我可疼了，我什么都干不了，疼的时候疼的时候呢有时候几分钟到几个小时不等，然后他说哎呀我有的人都说我觉得我都快晕过去了，我出汗。
嗯
然后其实很多时候呢病人等不到第二天呀，比如说他晚上发病啊或者什么时候发病，他等不到第二天去看医生，经常的时候他就去急诊室了或者有时候病人白天的时候会打电话过来，然后呢就刚才讲了呢他的诊断呢一般就是做一个 CT， 因为 尽管我们怀疑是尿路结石，那我们毕竟要去确认，因为有可能比如说是其他的急症，那所以说那个必要的检查肯定是该做的还是要做的，那就是 CT 要做一个。但是呢作为门诊来讲呢，这个做诊断的时间呢就比较慢，因为还要申请啊，要有这么一个过程。
对，
那很多尿路结石急性的尿路结石肾绞痛的病人呢，很多时候呢是在急诊室看的。当然其他的检查手段呢也可以发现这个石头，比如说刚才讲了超声啊，这个 X 光呀，当然了他们的敏感性肯定不如 CT 啊。那假如说你做了一个，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超声啊，那我们发现有相应的肾积水啊，你不一定发现石头，那么发现一个肾积水，那也说明下面肯定有堵塞，那再结合临床症状呢，那我们就说很可能是尿路结石。当然我们也会做尿常规，发现里面有血尿，当然如果它是右眼血尿，那就是甚至不做那个尿常规，我们也知道它是血尿。对，对。但是如果要是就是说如果要是真的有肾结石的话呢，该去急诊室就去急诊室啊。
对，
这个尿路结石呢，因为它呢一旦发作的时候呢，有些病人就干不了其他东西了，所以说呢比如说您在驾驶呀，或者从事其他的比如说有安全顾虑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呢，要及时停止。你比如说开车的时候啊，赶快到路边啊或者哪里赶快停下来。
因为有些病人啊，一旦出现血尿之后，他会非常的担心，害怕自己是不是得了膀胱癌。郭医生，您见过此类的病人吗？
我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有两个病人，实际上呢，他们就是一个男性，一个女性，啊，当时呢，他们也是有血尿，当时呢，我们是给他做了一个超声，发现呢，超声里面有个阴影，然后就送去泌尿科做这个膀胱镜检查。那么实际上呢，很多的时候呢，甚至不做超声，或者其他影像学检查，如果呢，我们认为啊，它有这个风险因素，比如说年龄啊，其他的风险因素啊，这个时候呢，就要送去泌尿科做这个膀胱镜，因为在直视下呢还是比较清楚的，当然了，除了膀胱癌呢，还有其他刚才讲了其他部位的泌尿系肿瘤啊，比如说那个输尿管呀、肾盂啊。肾脏呀都可以有这个肿瘤，除了膀胱癌之外，当然膀胱癌是其中比较常见的一个肿瘤。之后呢，这两个病人被确诊之后呢，他们就做手术了，因为发现的比较早呢，其实预后还是比较少比较好的啊，因为这个肿瘤呢就切掉了。对
对，就像您所提到的一样，一旦发现的有血尿的症状的时候呢，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它可能就是身体所给我们发出的一个求救的信号。
是的，血尿呢多数的时候呢是良性的，但是呢毕竟很多时候呢的确能产生严重后果的一些疾病啊，我们还是值得重视的。
没错没错。好嘞，谢谢郭医生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
谢谢谢谢。再见。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
在第一保健，健康公平性是一种承诺，这是因为我们相信所有人都应享有医疗护理，所有人都应透过尊重自己的医生获得医疗护理，获得让孕妇和婴儿都保持健康的医疗护理，以及获得让您保持健康快乐的医疗护理。我们第一保健全力以赴，让所有人都可以公平地获得医疗护理。详情请浏览 healthfirstequityny.org。第一保健属于所有纽约人的医疗保险。承保由第一保健健保计划公司 HealthFirst Health Plan Inc. 第一保健 PHSP 公司 HealthFirst PHSP Inc. 与或第一保健保险公司 HealthFirst Insurance Company Inc. 统称为第一保健 HealthFirst 提供。